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3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放下人心，全家人其乐融融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韩梅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7日。在此，我想把自己这几年实修去执着过好家庭观的点滴写出来，与各位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人心不去，家庭矛盾连连。以往我总感觉自己修得还可以，和同修一起下乡讲真相、发资料、营救同修，配合同修家人到协党各个部门讲真相要人，甚至有些事情做得轰轰烈烈。在同修们的赞扬声中，自己都飘飘然了，还以为自己正念足，修得好，把做事当成了修炼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真是汗颜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及时点悟弟子，并且安排一位在我看来实修比较好的同修来到我身边，让我看到自己的差距。静下心来，重新审视自己的修炼，发现自己修得很表面，并没有按照大法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实修自己，该修去的人心都在做正实法的事中遮挡过去了，心性并没有真正的提高上来，特别是家庭观，总是过得拖泥带水，时好时坏，自己很是苦恼。特别是2020年疫情爆发，本来每个人都很压抑，而刚刚得法的丈夫又在过年的前一天骑摩托车摔断了锁骨，因为疫情不能到医院去治疗。当时丈夫刚得法不久，法理不清，对法也不太坚定，所以身体一疼就唉声叹气，有时暴躁易怒，对我大吼大叫，简直变了个人。上高中的女儿由于疫情在家上网课，本来女儿对手机就执迷，这下可好了，整天关着房间门看手机，学习抛至脑后。当我发现批评她时，女儿在魔性的操控下无理智地对我大吵大嚷，为此我的人心被带动，没修去的魔性也一次次地爆发，最后竟没忍住打了她、骂了她，但都无济于事。我被情带动的经常暗自落泪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感觉修得真苦啊。更让我痛苦难过的是，我和婆婆同修之间的关更是接连不断，过了一关又一关，婆婆整天耷拉着脸不见晴天，什么事都要依着她围着她转，不然就是阴天，天天面对着她真是一件痛苦的事。特别是晚上我们一家人学法的时候，都会遇到心性考验，婆婆读得太慢，读错的字又多，不管谁偶尔多读了一小段，她就会表现得又急又气，暴躁不安。越这样我就越看不上她，觉得她太自私太霸道了，什么都以她为中心，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，违背她的意愿她立刻就会甩脸子不高兴。我有时想，自己怎么会遇到这么个婆婆，连个常人中的好人都不如。第二部分，向内找，放下情，身心愉悦。面对家庭的磨难，理性的一面告诉我，修炼人遇到任何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，一定是自己的修炼出了问题。我悟到一切的磨难麻烦都是帮我提高的，我应该扩大容量和提高心性了。当我静下心来，才发现有许多执着心都已经形成自然了，自己都觉察不到了。对丈夫和女儿的情尤其重，怕丈夫学大法跟不上，总是像看管孩子似的看着他，想方设法让他多学法，无形之中给他造成了压力和反感。其实一切都是由师父管。对于女儿也是非常担心她迷恋手机，荒废了学业，更担心她错失得法的机缘。表面上看都是为别人好，其实还是想左右别人的命运。正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所讲，你干涉不了别人的生活，左右不了别人的命运，包括妻子儿女、父母兄弟他们的命运， 那是你说了算的吗？另外，你没有后顾之忧了，你什么麻烦都没有了，你还修炼什么？舒舒服服的在那儿练功，哪有那种事啊？那是你站在常人角度上想的。师父的法让我豁然开朗，再遇到丈夫呵斥我、指责我时，我不觉委屈了，而是耐心地安慰他、鼓励他。后来我发现丈夫也在改变，能抑制自己发脾气的魔性了，也能自觉地学法了，心性也在不断地提高。对于女儿的情，我也在慢慢地放，无论她在我面前表现得多么强烈，我都先强忍住，有时话到嘴边，我又强咽下去，然后发正念，解体女儿背后操控她对手机执着的邪恶因素。慢慢的，我的心能平静下来了，不再被她带动了。女儿曾多次对我说，她就是来帮我修炼的。看来确实如此。我的心放下了，女儿也安静了。和我交流时，女儿还能给我指出我修炼中的不足，而且句句还在法上，这让我感到震惊。在交流中，我认识到了一颗隐藏很深的求名心。名义上让女儿考上大学，是为了在亲朋好友中证实法，实际上是满足自己一颗求名的虚荣心，能够在众人面前脸上增光。我发现了这颗肮脏的求名心，就不能再纵容它，必须灭掉它，清除它。经过不断的发正念清除，我也感受到了慈悲的师父帮我把一些败物拿掉了，感受到了身心轻松愉悦的美妙感觉。第三部分，向内找，修去怨恨，善待婆婆。我和婆婆同修的矛盾也总是不断，主要根源是我的观念在起作用，总觉得婆婆自私、霸道、好胜，因为我们全家人在常人时都是这么认为的，所以一直看不起她。尽管婆婆学大法后有些提高改变，可是我对她的看法没有变化，总用大法来对照她，尤其她对钱财的执着更让我讨厌她。一次我儿子结婚，本来我们经济就拮据，可是婆婆还不依不饶地跟我们要钱，怎么生意都不行，而且她自己手里还有几千元钱，不花自己的还跟我们要，这又触及了我对她的观念，霸道、自私、不考虑别人。不久他说他攒的钱找不着了，我还窃喜，心想这回你可好好吸取教训吧，别把钱财看得那么重了。一直以来我都是用大法去修婆婆，眼睛总是盯着她的不足，看她做什么事都不顺眼，认为她应该这样应该那样，却没有用法来修自己。在这件事上，对婆婆的怨恨心、瞧不起的心、妒忌心、幸灾乐祸的心更是暴露无遗。当我发现这些心时，真是羞愧难过，我痛下决心一定实修自己，坏思想一冒出来我就灭掉它，不让它起作用，时时向内找，把婆婆的不足当成自己的一面镜子，挖出人心。在向内找的过程中，我还发现了利益心、争斗心、不愿意让人说的心、执着自我的心等等。修炼到今天，师父把我隐藏不去的心都暴露出来了，让我赶紧修掉它们。可是真正去这些心的时候，还真是剜心透骨，搅得我浑身难受暴躁，真有点难舍难分。最后我想，我先天的自己是同化真善忍特性的，这些不好的思想、观念和物质都是后天形成的，他们不是真我，我不要他们，请师父为弟子做主。就这样想的时候，主意识被加强了，去这些心就容易多了，也不容易被人心带动了。一天，婆婆从大姑姐家回来，一进门就耷拉着脸，我丈夫悄悄地对我说，咱妈不知怎么又不愿意了。第二天早晨吃完饭，婆婆就大声地质问我，我那个盒子哪去了？我那盒子里还有钱。 我赶忙把盒子给他搬下来。他看了看，发现没少什么，就又生气地指责我。这个盒子碍你什么事了？你给我拿了。我赶紧心平气和地解释说，妈，你这个盒子落得太高，挡你孙女学习了，我就把它放到柜子上边去了。婆婆又到厨房看了看，又耷拉着脸质问我，你把我做的垫子给扔了？我说，没有，我给你放在橱柜里。说着，我赶紧跑过去，给他拿出来了。过程中，我一点也没动心，都很平和。因为我看清了旧势力想间隔我们的阴谋，我放下了怨恨，制止了这场风波。这时，婆婆也笑了，露出了慈祥的面容。我终于在实修中迈出了一步。那天晚上打坐，明显感受到师父的加持，感觉自己被能量包围着，说不出的那种美妙愉悦。同时，我也感受到了向内找这一法宝的神圣。多学法，向内找，去人心，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婆婆的脸阴的时候少了，晴的时候多了，我也愿意和她交流了，也愿意看她了。现在我们全家都能和睦相处，其乐融融，修炼真好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理智智慧的讲真相效果好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7日。我是1995年得法的老学员，已退休多年，现在中国大陆的人被党文化变异的非常厉害，疑心戒备心都很大，非常讲究实际，讲究实惠，如果能帮他们干点活，哪怕帮着搬几块砖，搓两仙土，卖货的帮他吆喝两声，帮他站会儿台，挺他的货好，看得出来他们都非常的高兴和感谢，有的甚至把你当成了知心朋友。在这种氛围下，讲真相的效果可想而知。外出讲真相，经常会碰到人家盖房子或维修房屋的，七八个人，十几个人，二十几个人不等的在那里干活，我就先帮他们干活，帮这个搬几块砖，帮那个搓几锹泥，一边唠着嗑。我说，谁说天上不掉馅饼，这不掉下来了吗？凭空出来个人帮你们干活。大伙哈哈大笑，和他们唠得热火朝天，感觉沟通差不多了，我就说我要走了，生活体验完了，不帮你们干了。大伙都说谢谢，我说不用谢，你们就记住法轮大法好就行，我是练法轮功的。有的当时就喊法轮大法好，我接着就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伟案、藏字石等真相，最后再说三退的事。我说天灭中共是真的，你们入过的党团队，我用化名在大纪元网站上给你们退了，姓啥叫啥不用告诉我，签字画押啥也不用，你们发自内心的答应一声就有效，神看人心。我就挨个问同不同意，同意的告诉他化名，问入过啥，有的说同意，有的说行，有的说好。我说，说好我不好分辨，你就说行就有效，他们就补充说行。很多时候都是100%的退，有时只有个别的不退，效果都很好。一般每一伙干活的人都有一个工头，就是不干活的人群也都有一两个自然领袖，同时给一伙人讲真相时，注意抓住主要人物，和他们沟通好，讲真相效果就会好。有一次，我发现一伙搞绿化的，十几个人在树空地除草，领头的是个女人，我就先和她搭讪，这位是领导？她说，哎呀，啥领导，都是干活的。她嘴上这么说，脸上却露出了得意的神色。我说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当领导的都得有一套，没有两下子，现在的人好摆弄啊，我一看你就有素质。这样越唠越投机， 他跟前还有两个干活的，我就给他们讲真相。没讲几句，这个领头的就喊上了，哎哎，歇气了歇气了，都过来听这位领导讲课。一听说歇气，大伙当然都乐意啊，呼啦一下子坐了一片。在他的配合下，讲真相效果确实挺好。讲完了，我就挨个问同不同意三退，就有一个光是笑不回答我，其余的全三退了。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。有时看到电焊工太忙，我就在一边等着，趁他换电焊条的功夫上去快讲。我说，小伙子，你们这帮人太忙，但都是正经过日子好人，我是修佛的，想告诉你们点好事，两句话就走，别耽误你们干活，可以吗？对方一般都说，没事说吧。我就以高度归纳的快讲方式给他们讲，讲完马上问是否同意三退，多数都说行，有的连说好几个行，然后就问他入过啥，取个化名告诉他，有的对给他取的化名也很满意，连着说好。有时碰到在三四层楼上作业的，或院里有人但有栅栏挡着靠不上前的，周围环境很近，我就喊着和他们讲真相，有的答应的也挺干脆。有时遇到掏粪工，我就在厕所边上给他讲真相，不嫌弃他，他答应的更痛快。信基督教的也有能退的，我就顺着他们的执着说，耶稣是正神，好好信吧，但中共恶党别要他，他是无神论，和圣经相克，把党团队退了吧，信神信得更好，不影响的，行吗？有的就同意退了，还退了好几个信二十多年的。有一次我从家里走出来不远，看到八个农民工正在收拾一堆砖头，我便跟他们说，你们农民工最苦，过去尽给国家交公粮了，做一辈子贡献，到岁数了没人管。他们说，哎呀，你说的太对了，快给我们反映反映吧。我说，人家朝鲜一个爹传给一个儿子，中国一帮爹传给一帮儿子，各个大财团董事长都是当官的后代，咱们老百姓供个大学生都费劲，供出来了也不好找工作，人家当官的一个电话，高管的位置都留出来了，这合理吗？并给他们讲腐败案例，大伙儿群情激愤，都骂邪党，一说退党全都同意，退完我就走了。刚走出100来米，发现手表忘带了，我就返回取手表。当快走进刚才讲真相的那伙人时，他们还在唠退党的事呢。就听一人说，人家讲那玩意儿真是那么回事。我一听，反馈还真不错，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呢。在劝三退的过程中，有相当多的人三退后都说谢谢。我说，你们就感谢李洪志师父吧，是我师父让我这样做的。有的非常感动，反复地说谢谢，弄得我都有点诧异。后来我明白了，是他们明白的一面被触动了。有的还非要送给我菜和水果，我都再三谢绝。遇到特别好的要看大法书的，我就问好地址，免费给他们送去。有的当时就把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输入手机里，非常认真。有的第二次见到我时就喊法轮大法好。也有的问我，你上次讲的那个藏字石是贵州省什么县的？我告诉他是平塘县，看样子他还真想要去看看呢。外出讲真相，作为大法弟子，要体现出大法弟子的精神风貌，我会尽量穿得干净利索一些。很多人说我，一看你就是干部，有的说我是老师，说我口才好，能讲。其实，我以前嘴很笨，都是师父加持的结果。还有的说，我真佩服你们大法弟子这么坚定，这么多年都打压不了你们。只要能救人，讲真相，不怕脏，不怕环境恶劣，不择场地，沟边、壕边、厕所旁、养猪场、工地、泄水泥现场、大棚、田间、宿舍、集市、商场等等，只要能救人，都是讲真相的黄金地段。不分职业，一视同仁，随缘而讲。有农民、工人、军人、书记、村长、大小车司机、老师、校长、机关干部、大学生、讲师、教授、高级工程师等等，还曾经劝退一个部级干部。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，无论劝退多少，都是师尊的保护、铺垫和加持下的结果，都是全世界大法弟子共同努力的结果。因为很多人都是看过或间接听过真相的，就像烧开水一样，前面的预热已经到了98-99度了，劝退时把最后1-2度加上去，水马上就沸腾了，并且有的同修是现场配合的。我曾在一个城市的公司上班，公司老板是一个女同修，我们都称她王经理。她有时替我值班，让我出去讲真相。有一次有人举报我，她先知道了，因为她是领导，知道得多，在我还不知道的情况下，她已经给我摆平了，把我转移到新的安全的地方去了。在她的有力配合下，我在该公司工作期间劝退7000多人。讲真相中，大法弟子的场会影响对方，讲真相救人三退实在是太重要了。可是讲的时候我就不把它看重，觉得人们都理解，很容易，不算个什么事，讲的时候也很轻松，往往效果很好。在这正法已近尾声的庄严时刻，弟子一定会更加珍惜这史无前例的正法修炼机缘，不辜负师尊的巨大承受，走正走好最后的路，完成使命。由于境界所限，不符合法的地方，敬请同修辅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师父步步指路，神迹伴我同行》，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1日。我是70多岁的老年大法弟子，我从1997年走入大法修炼，如获至宝，终于找到了一生想要得到的而又无处寻求的法宝。现在把我修炼的简单历程和奇迹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20多年来一路走来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从认不全字到通读转法轮，能看懂各地讲法，能背诵红吟多少诗词，明慧网、正见网上的文章也完全能看懂。我还主动承担成立资料点。有一次我走在街上，就听一个声音，你得成立资料点。声音非常大，我环看四周，没人跟我说话，立刻明白是师父的嘱托和信任，立刻向师父保证，请师父放心，弟子一定尽全力办成，不辱使命。从资金来源、耗材采购、租赁房屋、技术人员等事宜，我一切从零开始学起，遇到的艰辛、碰壁、无助、无奈是可想而知的，但这一切最后都办成了，这其中的奥妙只有亲身经历才能明了。当然都是师父精心安排铺路和指点，自然一朵朵小花在师父安排下已经竞相开放，而且硕果累累。我的整个修炼过程都是师父步步指引前行，现在仅举几例修炼中的神迹，证实师父慈悲救度与大法的超常。一、溯江过程中的神奇实例。2015年溯江大潮在我市全面展开，但有的同修不敢邮寄，有的邮局不给邮寄，有的邮寄出去没收到回执，还得重邮。同修找到我，那我就承担下来吧，替他们邮寄。我到邮局邮了几份，第二次再去发现关门了，那就再找其他地方吧。走着走着，一股很大的力量把我的头转向一侧，我看到大大的邮局两个字出现在我眼前，我就直奔那个方向走去。到近处一看，那两个字很小，从远处根本就看不清。我立刻明白是师父的指点，心里无比感激， 师父真是时刻在弟子身边呐、啊！我顺利地邮寄了几份素浆状，像邮寄其他物品一样，邮局人员什么也没问。后来我又邮寄了两次，办理邮寄的人员才说，大娘，不能再给你邮了，公安局不让邮了。有一天，我正走着寻找邮寄的地点，一个女快递员过来主动跟我说话，我就说，快递员还有女的呀，请问你们给邮寄资料吗？她说，给邮啊。太好了，谢谢师父，我又邮寄了好几份，一共邮寄多少份也记不清了，反正前后共换了三个邮局，四个快递。整个邮寄素浆状的过程，是我不断去掉怕心、埋怨心等的过程，更是伟大师尊护佑弟子解体邪恶、救众生的过程，也是师尊赋予弟子提高的机会。二，聘请律师的一段神奇经历。2016年10月，我们地区有七名同修被邪党绑架，后来又非法庭审。期间，我和另一同修去飞机场接律师，当时是冬季下午4点多，太阳刚落山，天还有点亮。一走出市区，天空骤然漆黑一片，鹅毛大雪漫天遍野喷射而下，车缓缓行驶，能见度只有十几米。我和同修互相示意，发正念，解体干扰大法弟子请律师的一切邪恶黑手烂鬼、共产邪灵及邪恶因素，请师父加持，一定让律师顺利参加庭审，依据常人的法律制止公检法人员执法犯法，停止迫害大法弟子，给他们自己和家人留下一个好的未来。念动发正念口诀，过了十几分钟，天空慢慢晴朗起来，雪也停了。更神奇的是，西方半边天越来越亮，瞬间一轮朝阳从西方升起，红通通、明亮亮的霞光，光芒四射，照亮整个天宇，不可思议的耀眼，无比的壮观神奇，恍如仙境。现在才悟到，那是师父把另外空间的一幕景象展现给我们，是对弟子的肯定和鼓励。美景渐渐消退，而我们俩和司机都还沉浸在那美妙的奇景里。随之，我们给司机讲真相，司机说，原来我不信，现在我信了，刚才那大雪再下一会儿就走不了了，这么一会儿也就是十几分钟就都变了，雪也停了，天也晴了，太神奇了。我们又给他讲了大法的美好、三退的重要，并给他护身符和真相资料，他欣然接受，高兴痛快做了三退，并告知他的实名。我们感谢师父为救众生用心良苦，又一个天体众生得救，真是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佛光普照，礼义圆明。律师顺利参加庭审，每一位大法弟子都在法庭上讲述了真相，律师有理有据的辩护，使每位参与庭审的正副审判长、陪审员、正副检察长、书记员、在场警察等都听到了真相，也都听到了律师引用当今法律阐述法轮功合法的辩词，对他们每个人选择都有了明确的方向，当然也是师父给他们每个人得救的机会。三，大疫狂，救人忙。疫情袭来，城区封锁，街巷冷清，偶尔有一个人来去匆匆，互不理睬。大法弟子深知，这场灾难是对人类的一次重大教训和警醒，更是对大法弟子的一次重大考验。我对封城封小区根本没当回事，那是给人立的规矩，人能封住什么？甚至想都没想。过年初二，我就出去讲真相救人，走到大门口，没人问我， 就像往常一样来去自如。我悟道，不管形势怎么变化，修炼的要求不能变，而且还得严格要求自己，学好法，加大力度发正念，一天不落出去救人。我和同修配合，有时自己照样真相讲到哪儿，护身符真相资料发到哪儿，粘贴粘到哪儿。有一次去同修家门岗不让进，说要出入证，我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干扰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，谁也挡不住，就笑着说，我大哥爱吃大碴子，我趁热给他送来，要不我在这等着，麻烦您给送过去。门岗没说什么，我就大大方方走进去，找同修一块儿出去讲真相救人。端午节前后两个月，我弟同修就开始利用给众生送葫芦讲真相，效果很好。我和同修配合，每天最多发40多个葫芦，遇到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愿意接受。已经三退的人送大义当前有妙招、天赐鸿福等小册子，了解形势赶紧三退保平安，并告诉家人亲朋都三退，诚念法轮大法好保平安，多数都高兴接受三退并表示感谢。四、圆融整体共同提高。我一个人独居，同修们有什么事愿意到我这儿来切磋，除了有5年多在监狱劳教所，10多年来同修有出现病业假象的，我都到同修家中或接到我家陪伴他们学法练功发正念，互相鼓励，找出不足。老同修的练功卡、播放器等，从采购到维修一条龙承包下来，对不愿走出来讲真相的同修，我非常着急，启迪他们。师父急得眼里流血，我们可不能不当回事了，千万年的等待最后一刻可不要错过呀。我走很远的路陪着这些同修一起讲真相，师父选择了我当大法弟子，我无比荣幸和自豪，但离师父和大法的要求还差得很远。我下决心把不足之处在法中归正，不辜负师父的救度和重托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年来的修炼心得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3日。2021年过去，2022年到来，觉得应该对自己在过去一年中的修炼向师尊做个汇报，并与同修交流。第一部分，背法。我是从2020年5月疫情期间开始参加网上集体背法的，每天一个半小时，一直坚持到现在。我这个人意志力比较薄弱，我知道如果自己一个人背法，一定坚持不了多久。师父在各地讲法6、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教导我们，集体学法是我给你们开创的一种环境，留下的这种形式，我想还是应该这样做，因为这是从实践中走过来的，这样修对学员提高最快，自己一个人修，提高没有促进的因素。那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你们不是讲过师父叫怎么做就怎么做吗？讲过应该走正大法弟子应该走的路吗？所以我找到了 RTC 讲真相平台，
在那上面和大家一起背法。也确实是这个环境促使我坚持背法到现在。同修们读法时的平和语调提醒我静下心来背法。一段法通常大家会轮流读上30遍，别人读的时候我就跟着背诵。在一遍遍的重复背诵中，我学到了很多以前没有看到的法理。有时觉得法太博大精深了，我好像费尽了力气也仅仅能理解到一点点。有时背完法，感到全身的每个细胞都充满了正念，对自己在媒体中的工作也充满了信心。更大的受益是，觉得这一年是我在一生中过得最清醒的一年。这种状态很难形容，因为背法要心静才能入心，会使自己处在很好的状态。有时可以很清晰地意识到时间的流逝，不好的念头刚要出来，马上就会意识到，从而灭掉它。不会像以前一样，被一个执着带动懈怠一个星期，不会被一个矛盾搅扰烦心几天，不会由着自己的欲望放任自己很久。因为心中有法，当干扰或观难来时，可以很快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修炼人，从而在法上向内找，很快地突破它。我想这部大法我会一直背下去，也希望有一天我可以一个字不错地从头背到尾。这种状态也使我在工作中思路清晰，效率高。去年虽然受疫情影响，有很多客户出现了各种状态和困难，但是我们销售组还是完成了年初定的目标，广告额比2020年增长了1倍，其中感受到师尊的慈悲加持，还有同修相互配合的强大力量。第二部分，既要修也要练，练中有修。一个小时的第二堂功法的练功音乐早在2018年就在明慧网刊登出来了。很惭愧，我直到2021年才真正开始练一个小时抱轮。以前我不重视练功，尤其是动功。师尊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讲，修炼是最好的休息，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。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，今天啥也干不了了，只能说我练功练得浑身轻松，一宿觉都没睡，我不觉得困，浑身有力。我是关着修的，身体没什么感觉。开始练一个小时抱轮时，我能感觉到能量非常强，甚至一个小时到了会觉得身体定住了，很想一直练下去。练完后身体非常轻松，我体会到练中也有修。只有当我克服自己的安逸心，放下上网浏览的执着的时候，我才会打开练功音乐开始练功。天天坚持如一对我是一个考验。有一阵抱轮举起双臂时，脑中总是闪出师父在红岩寺感慨中的诗句，金刚百炼清纯现。这一年来在学法和练功上的突破，磨练了我的意志力，使我能适应正法弘誓下媒体快速发展的要求，并产生了要有更大突破的愿望，也有了正念去完成更大的目标。因为我知道，只要我扎扎实实地去修炼，每每懈怠时，常常用师尊的教诲激励自己。2022年，希望自己可以更好地做到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感恩师尊。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